上有了阻挡，有了阻碍。
这个困于心，恒于虑，这个困字跟恒字都是当困难阻碍的意思。在他的心境上有了困难没有舒展，或者在思虑上有了阻碍而不顺当，那么就感觉到一切都行不通。要感觉到行不通的时候，他才会知道发奋，知道振作起来，这个叫做而后作，这个作就是发奋，就是振作。他必须要经过的阻碍，经过的困难，他才会振作。生于色，化于身，而后育。那么当到他在人家的脸色上现出来有一种不耐烦的不愉快的脸色被他看出来了，或者人家说话的声音上发出了有一些怨恨的不高兴的声音，那么你看到了这种不愉快的颜色，听到了这种生气的怨恨的声音，那么你就感觉到受不了，感觉到很难堪，然后才能愈，你才知道觉醒。这个愈字就是说你才知道警惕，那么这是表示啊，我们一定要受到了外力的激荡，外力的冲击，然后我们内心里头才会有一种觉悟，有一种警惕。如果你没有受到这些阻碍或者是困难，没有看到别人那种不好的颜色，不好的听到那种不好的声音，你就不会有这种觉悟，就不会有这种振作的心理。目者无法家必是处者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个富字要读必，这个必跟那个辅必的必字相通。法家必是，那么假如说一个国家它的内部没有一个守法的人，没有一个辅弼的臣子，法家就是守法的人，这个弼士就是辅弼的贤者。如果国家之内没有一个守法的，还有辅助的贤臣，处者无外患敌国，那么在国家之外又没有仇恨的敌国，感觉到没有敌人来侵略我，那这个人他心理上就松懈了，他就没有了这种忧患意识了，他一天到晚只知道享乐了。像这种国家常常就会很容易灭亡，国恒亡常常会容易灭亡。越是忧患重重的国家，他越知道怎样来生存。我们个人也是如此，一个越有钱的富家子弟，往往他就会坐吃山空，他就会不知道勤劳。越是贫穷的子弟，他会知道奋发有为，知道努力向上。那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所以国家在内部没有法家必士，没有一个辅导的贤才，在国外又没有敌国外患，没有敌人来侵略你，让你常常松懈的防备的心，像这样子的国家就会遭遇到灭亡，然后置身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那我们从此就会知道，不管是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从忧患之中，从困难的环境之中奋斗出来，而死亡都是由于安乐的环境之中。在安乐的环境之中，你怠惰了， 事情不精心了，没有想到将来，顾虑到以后怎样怎样，光是享受到目前，那这个就会招致到死亡了，个人就会身败名裂，国家也会国破家亡。所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句千古名言。孟子他就拿这些话来警惕我们，勉励我们。那么一个人也是要这样，国家也是要这样。孟子曰：“教义多数矣，于不懈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孟子说，要教诲人家，有很多的方法，多数这个数字方法。我们要教导别人，有很多的方法，而这种教导人家的方法不止一种。那么就要看个人的才智，看当时的环境，看彼此的关系，来决定怎样去教他。与不屑之教诲也者，假如我对于某一个不屑教诲的人，所谓不屑者就是我不愿意，不值得去教他的这种人，那么本来人家要来求教于我，要来提问题来问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回答他，有问必答。或者他有了疑惑，我们要替他解除，这是一种方法。但是也有些人好像他不能够不知道上进，不能够自爱，那孟子就会拒绝他，不叫他。那么这种拒绝他也是一种教诲，这也没有别的原因，这是一种教诲的方法。因为你就是要借这种方法来激动他，使他知道反悔，知道反省，为什么老师不教我呢？那么就促使他自己来觉悟。那么他觉悟之后知道了错而改正，这也就是你把他教好了。他知道发愤图强了，知道改过自新了，这就等于把他教好了。所以不屑教诲也就是教诲的一种。好像我们刚才读那个陶娇，他要想在孟子的门下受教，而孟子委婉地拒绝他，他说你还是回去吧，这个老师到处都有，你再去请教别人也是一样。那如果陶娇他很会反省的话，他一定会想到，为什么孟子不愿意接受我呢？为什么他不愿意我去受他的教呢？那我一定是怎样怎样不好。如果他能够这样反省，他就改掉了他的那种公子哥儿的脾气了，就可以改掉他这种纨绔子弟的习性了。那他会一心的向学，会一心的向善，这样子一来就等于孟子把他教好了一样。这个就所谓不屑之教诲，就是教诲之而已。赵子天讲完了，现在我们要看到孟子的最后一篇尽心篇。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性养其性，所以是天也。要受不二，修身以事之，所以立必也。”这是孟子他讲到做人应该要懂得天命，
也就是所谓听天由命的意思。所谓尽其心，能够自尽，尽到自己的本心。这个本心的就是生而有之的，这种本心就是所谓灵明的天性，也就是大学里面所谓明德。每个人都有灵明的德性，尽其心能够尽到自己灵明的本心，知其性也，那就能够知道自己它是秉之于天，它是禀赋于天的本性。那这个性就是天生的，天赋给你的。知其性则知天矣，能够知道自己的本性是禀赋于天，那就可以知道天地间的道理，则知天矣。这个天就是天道，天道就是由人事上面来表现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天人合一，能够把天道与人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圣贤。那孟子他也是讲到知其性则知天，你能够了解到人的本性是出自于天，那你就会知道天道是怎样的。成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那么能够保存自己这种灵明的本心，就是保存到心里面的善的这个本性养其性，能够培养我们这种天赋的本性，也就是善性了。所以是天也，这就是尊奉天的道理。本来天道就是在我们的人心之中，人心的善就是天心。你能够存其心养其性，把我们人的本性把它培养好，时时刻刻使这个本性存在在我的心中，那这个就是侍奉天道了，能够遵循到天道。这个四天就是奉行天道，要受不二。那么至于说我们人的身体，这个肉体的寿命有长有短，所谓不二者就是长，或者有的人长寿，有的人短命那就不要我们去猜疑它。这个二字是当一字讲，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心里头把这个寿命的长短来想到这件事情，不要怀疑我的生命究竟有活得多久呢，究竟什么时候才死呢？因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它也是由天来决定的，往往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控制的。那我们不需要去猜疑它，要顺其自然，这个叫做咬受波尔。修身以事之，我们只有把自己的身心修好，来等待天命。这个事是等待，把我们的本身修好。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早上我听到了道，了解了道，这个道就是真理，懂得了做人做事的真理，那就是晚上死我都没有遗憾了，就可以了。所以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年岁的长短，而在于它闻道，是不是你能够闻到了。那么一就是你今天早上闻到晚上死了，那也值得了。所以修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这就是求生存的道理的。立命，这个命是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存在于天地之间，这就是要求生的一种方法。 求生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修身以事之，把自己的本身修好，把自己的行为修正，不管什么时候死去，那我们都不会有所遗憾。这就是孟子他讲到人要懂得天命的道理。懂得天命就是要尽心知性，要存心养性。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言强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是故死者非正命也。这也是孟子教我们要安于天命。所谓莫非命也，讲到这个人他的吉凶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人的一生的遭遇没有一样不是天命所定。但是呢，只要顺受他正当的命运就行了。所谓顺受者，就是顺顺当当的，很正常的来接受这个天命。那也就是说，我们人不要去做坏事，不要去想害人，那我们平平安安的过一生，这个就所谓顺受其正。那么让这个生命自然的死亡，不要受其他意外的灾害，这个就叫做顺受其正。那么吉凶祸福往往不是我们的人所能够操纵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忽然之间遇到了哪一种灾祸死了，那我们不能够事先预防他，不能够事先预知的，那这个我们就归之于命了。所以莫非命也，这种吉凶祸福无一不是天命。那我们就是要顺受其正，我们能够很顺从那个正当的命运。所谓正当的命运，就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正正常常的能够过下去。所以知道一个正命的人，知道这个顺受其正的人，不立于岩墙之下，这个岩墙算是很高的墙，那个墙要快要倒下来了，那个叫做岩墙。那个墙很高快要塌下来的时候，你要站到那个下面去吗？那站到那个下面就会被压死了。明明知道那个地方危险，当然你就不会到那里去，因为就是被强压死的话，这就不是顺受其正了，这是一种意外的死亡了，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死亡了。所以一个知命的人，一个知道天命的人，他不立于岩墙之下，不会在那些危险的地方他去冒险。所以真正的懂得天命的人，也就不会去做一些危险的事，也不会去做一些不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尽其道而死的正命也，所谓尽其道者，就是能够尽到我们的存养修身之道。我们知道存心养性，知道如何要在顺从天命去做事情，这样子的来做，那么进到这种修身之道，虽然是死亡了，但是这种死亡是正定，是天定的，是天所注定的，这是一种正常的死亡。如果是自顾而死的，所谓自顾的，就是这个犯人呐、犯罪的人手上戴着那种手镣脚铐，这种刑具就叫做自顾。 假如你犯了罪，受到了刑法的制裁，这样的死的话呢，非正命也，那就不是天地的正命了。本来你的生命并没有终止，而只是人为的把它终止了，这个就是非正命也，那也就是意外的死亡。所以我们人就要守义安命，守住义理，你根据义理来做事情，就是死亡，那也是死得其正。你不能够守住义理，为非作歹，被国家法律制裁了，那就是死于非命了。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事之。事求有益于德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事求无益于德也，求在外者也。”这个仁义礼智在前面讲过，这是我们的本性。那么这种仁义礼智啊，只要我们诚心的去求，这得之，我们就可以得到。它在我的天性之内，只要你刻意的去求它，就求到了。这个求也只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你心里面想到它，它就来了。舍则事之，假如你要舍弃它，把它抛弃了，则事之了，那这个仁义礼智就失去了。那这个是求有益于德也，那么这种求，求这个仁义礼智是可以帮助我有所得。我得到了仁义礼智，我就知道如何样的做人，知道如何样感觉到人的意义在哪里，做人的价值在哪里，我懂得了，这个对我是有益的。求在我者也，因为这个所求的原来在我自己的本身上，在我本身的天生的这个本性上面，这是所求在我，在于我自己本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可是有些东西好像富贵利达，好像这个名利，这些东西那我们去求有道，它是有方法的。你怎么样去求得富贵呢？怎么样去求得好的声望呢？当然也有一定的方法。可是得之有命的，你要得到富贵，那可是要看天命的。中国人常常会讲，命里有时终须有，你的天命里面有的，你总会得到它，没有的你勉强也得不到。所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你要得到这个富贵，那就要看你命运了。虽然你求有方法，是不是一定求得到呢？那要看你的命运。事求无益于德也，求在外者也。因为啊，这种求这个富贵是不可能帮助你有所得的，甚至于你得不到它，枉费心机，徒劳无功，那这个就是无益于德。不像这个仁义礼智，我一求都可以求到，只要我去求的话，我一定求得到。但是富贵利达不一定求得到，你用尽的方法也可能得不到它，这个所谓事求无益于德也，求在外者也，因为你所求的是由外面的事物来决定，不是由你的本身来决定。前面的这个仁义礼智，这是由你自己决定，后面的富贵利达是由外在的事物来决定，由别人来决定，那这就有所不同。所以孟子他讲这段话，也就是要我们了解到，我们所求的东西
他是操之在我还是操之在人，他是从我的内心做起还是要从身外求得，那必须要分别清楚，那我们才能够知所选择。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抢速而行，求人莫近焉。这是要我们能够把私心去掉，而求之于公，能够大公无私。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啊，它都有一个当然的道理，各种的事物都有它生存的道理，皆备于我矣，可以都具备在我的身上，我可以把本身的一切来推而至于万事万物，那我要生存，我想到别人也要生存，我要自己怎样的去生活，我想到别人也要怎样去生活，那么拿自己去推动人家，去想到别人，甚至于想到其他的禽兽草木，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我都可以以我的本身去推想它，这个就是所谓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可以具备在我的身上，反身而成，假使我能够反省自己，那么我具备的这些道理都可以做到真实真诚，这个诚者就是真实不欺，我所想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我本身的感受，我本身的经验，如果我反省是都是这样的话呢，善莫大焉，那么我的所作所为都最好了，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好了，这个善者就是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那就是要我们反身而成，要做到反身而成，那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强速而行，求人莫近焉。那么那个时候，等到我们把事情都做得很完善，都做得很成功，那我们在心里面就感觉到很快乐了，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那假如说感到自己还不能够达到这种地步，还不能够反身而成，那我们就要勉强的去做强速，这个强的是勉强，不是自然的，勉强自己努力的来从推己及人这个速道上去做，强速而行，那这个强字就是勉励的，勉强自己努力的去做，这个叫做强。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速道上去做的话，所谓速道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从这一方面来推行这个人道的话，求人莫近焉，那我们要想做到这个人，没有比这个更近的，没有从这个速道做起更接近的，那也是要我们由这个速而做到人。孔子也这样说过，中速为道不远，孔子也是非常讲求速道的。现在孟子再引申了孔子的说法，他说要强速而行，求人莫近，能够努力的从这个速道做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跟这个人呢隔得更近了，走到这个人的地步就走得更容易了。孟子曰，行至而不住焉，懈已而不察焉， 终身游志而不知其道者众也。这是感叹呢，很多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般人只知道照到某种的方法去做，但是他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这个就叫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孟子他很感慨，他说行之而不住焉，我们做一件事情往往不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个住字就是明白。你做某一件事，你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只知道照本宣科，只知道照着规定去做。好像很多的学生到学校里头，老师叫他不能做这样不能做这样，他表面上听到了，但是实际上他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不知道。这个叫做行之而不住焉，细已而不察焉，已经很习惯了，这个细字很熟悉了，对于某一件事情已经熟悉了做惯了，而不察焉，他也没有仔细的去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好像我们很多人要讲拜鬼神，要想祭祀鬼神，但是祭祀鬼神的时候有很多的礼节，有很多的程序，为什么要照这些程序呢？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的东西来祭他呢？往往有些人他还不了解，他只知道跟着上面的人去做，跟着前一辈的人去做，你要问他真正的理由他也说不出来。这个就叫做习已而不察焉，这个察字也是当明白的意思，终身游之啊。那么这些人一辈子都照着这样子去做，终身他一辈子去这样去做，而不知其道者，还是不明白那些道理，还是不明白那些做事的道理。众也，这就是一般的人，这个众者是很多，世界上一般的人往往都是这种不知而为的，不知其所以然的，所以这些人你没有办法要他们了解了之后再去做事，那你只有把一条路画好了让他们照着去走。所以孔子他讲过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也就是跟孟子这段话一样，人民你可以让他照着这条路上走，但是你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人太多了，人民太多了，你怎么能够一个一个的来告诉他们怎样怎样的这种道理呢？那也只好让他们行之而不住焉，习已而不察焉了，只好这样子做。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这句话我们在字面上讲起来往往有些人感觉到很迷糊，那他的本意是说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人不可以无耻，那个耻就是羞耻，我自己有些地方不如人家，我感觉到可耻的叫做羞，人家不好我讨厌他，那就叫做恶，所以羞恶两个字不同，我自己不如人家我感觉到不好意思，这个叫做羞。那么这种羞耻心也就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孟子说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那么如果 丧失了这种羞耻心，无耻之耻。那么假如你丧失了这种羞耻心而当作可耻的话，你以为自己没有羞耻心而可耻，无耻矣，那么他这个人呢、啊、就不会有什么可耻的事情了。这个无耻的就是说不会有什么羞耻的心。无耻之耻，感觉到无耻是可耻的事，那么这个人他就不会做无耻的事。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无耻，这三个字的，把这三个词句的解释，那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人不可以无耻，每个人都不能够没有羞耻心。如果认为没有羞耻心是可耻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就会知耻的，就不会有感觉到无耻的这种行为了。假如我们用白话文来解释，就是这样。那也就是孟子劝每一个人都要应该有羞耻之心。你感觉到这件事情可耻，你不去做它，那你的行为就不会有什么可耻的了。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这个羞耻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的是很重要，对于一个人的立身处世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礼义廉耻啊，这是国之四维啊，如果没有耻的话，那这个礼义廉三个字都做不到。虽然我们把礼义廉耻把它并成排成一列，把它看成同等的重要，实际上讲起来耻比那个礼义廉更来得重要。因为一个人无耻，他就做不到礼义廉这三个字。所以孟子他也强调这个耻字的重要。耻之于人大矣啊，这种羞耻心呢，对于一个人的立身处世啊，非常的重要。为机变之巧者，所谓机变之巧，就是用心呢，用那种心机同这个诈术来骗人家的，这个叫做机变之巧，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一般的小聪明，专门去设一些的投机取巧，或者是诡诈欺骗，或者是滥用心机，用这种的方法来骗取别人的东西。那这种人无所用此言，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因为这些人他不按照正道来做事，不依照这个正道去对人，完全用这种权谋诡诈来害人家，所以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羞耻。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如果自己不如人家而不以为耻的话，那他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人家呢？这个若人者是如人，自己不如人家而不以为耻，那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人家相比呢？可以比得上别人呢？因为一个人要先有羞耻心，他才知道如何样的发愤向上，如何样的改过自新，如何样的出人头地，这个都是由知耻做起。所以知耻的心越重，那么羞耻的心就越强。你没有这种原动力， 你怎么样去洗去你的耻辱呢？那你永远都比不上人家，永远是居人之下。所以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那你还怎么去跟人家来比呢？所以孟子他就是要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够失去了羞耻之心，同时也不能够用那种机变之巧，用心机用诡诈去欺骗人家害人家，这种人他就不懂得什么叫羞耻了，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如此的不正，如此的邪恶，那还有什么耻可言呢？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事，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事，故王公不知敬敬礼，则不得弃见之，见且犹不得弃，而况得而成之乎？这是孟子所讲到啊，当到一个明君，一个贤明的君王，那么有时候必须要对这个贤者加以礼遇。那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也不会要委屈自己，枉去自己的道去求利。那么这两种情形看起来好像是相反，而实际上它是相辅相成，都是个人尽他们个人的本分而已。所谓古之贤王，古代的这些贤明的君王好善，他喜欢别人为善，而忘事，他因为尊重那些贤者而忘记了自己的权势，他忘记了自己是君王，那么有时候他会委屈自己来尊敬这些贤者。古之贤者，那么古代一些贤明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何独不然，就是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也会乐于自己所信的道，而忘记了人家的权势，乐其道而忘人之事。他只知道乐自己的道，也忘记了对方是不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从前有一些读书人，他有一种傲骨，他不肯向这些有权势的人低头，那就是所谓乐其道而忘人之事。故王公不知敬敬礼，所以这些王公大人，那么他要不以最高的敬礼来对待这个贤士的话呢，则不得其见之，就不会常常的跟他相见，这个气质是常常。如果这些王公大人不用最高的礼节来对待这些贤士的话，没有尽到他们的礼貌的话，那么这些贤士就不会去见这些君王，见且犹不得弃，那么他们不能够常常的见到君王，你要求他常常跟君王相见都不可得，而况得而臣之乎？况且要把他当作臣子来看待吗？那就更不可能，你要常常见他都还不可得，又怎么能够你要他来做你的臣子呢？那么知识分子他有这种尊严，有这种自尊心，你对他不礼貌，对他不恭敬，失去了你的礼数，那你都见到他都很难，你还怎么能够要他做你的臣子呢？ 所以孟子讲到，一个明君，贤明的君王，他会委屈自己来恭敬贤者，贤者他也会站到自己的立场，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不会随随便便的被这个君王所召唤。孟子为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欲子游。人之志亦萧萧，人不知亦萧萧。”这个勾践，他是姓宋，不是那个我们那个越王勾践的那个勾践，这是另外一个人，啊，宋勾践，他姓宋。那么有一次啊，孟子他对这个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诸侯吗？子好游乎？”这个游不是游玩，而是说在诸侯那里去游说，用你的。